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是真理的灵，开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主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还有你对我们要揭露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靠着主所给我们的启示、话语、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刚强站立。也是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求你按手在每一个门徒的身上，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一章。那首先，我们想一下，就是如果我单用人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我们就觉得一直是怎么发生灾难，感觉人很辛苦。可是如果你是用一个受应者，也就是受膏者，也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在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好，基督徒，例如说，我们说基督好了，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是受膏者，好，是接受圣灵恩膏的人，那也是受印记的人。那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末后的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十一章。在进入十一章之前，我们先来帮大家回顾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看到有所谓的七印，还有什么七号，后面还有什么七碗。好，那首先我们看在第六章这个地方，第六章其实看见的是什么？他把这个印开始揭开，好，七印开始揭开，而我们给他定义叫做，其实可以说是什么？敌基督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展开。好，在第六章里面，你看到有很多马跑来跑去，对不对？有四匹马跑出来啊，白马、红马，还有什么黑马、灰马，所以整个地面是很混乱的。在混乱之中，你也看见敌基督的国度建立起来。什么叫做敌基督？敌基督就是 Antichrist， 就是抵挡受膏者。或者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你抵挡圣灵，哦，圣灵恩膏我们，那你抵挡圣灵，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跟随神的人，其实这就是一种敌基督。好，所以当时的话，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敌基督国度的一个建立。那到了当然，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除了四匹马跑来跑去，还有什么？还有第五个是什么？殉道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第六印是什么？地震，还有什么星星会坠落的一个状况。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是第七印的揭开，而第七印的揭开开始就是什么？七号的响起。而这个七号的响起，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刚刚说的是从一个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见是一个敌基督的国度被审判。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说，你如果是用人的角度在看，你会觉得我们好像都是一直受害者。可是如果你是用基督徒的角度，一个受膏者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前面七印打开的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敌基督，哦，这个四匹马跑来跑去造成地上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后面接下来神就让我们看见盼望，哦，在第八章里面七印开始揭开，第七印开始揭开，就是七个号陆续响起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的是敌基督的国度其实是被审判，而且是被击打的。那到了第九章，哦，第九章其实我们看见是什么？第五、第六号的吹响。第五号讲的是什么？就是蝗虫之灾嘛。我们看见什么？没有印记的人，也就是敌基督国度的人，其实他们是受苦的，而且不会死。他一受苦就长达五个月之久。那到第九章后段的话，其实讲到什么？所谓的马军之灾，我们看到有四个使者，就被释放出来。好，所以其实从第八章这个七印，第七个印揭开，就是七个号陆续响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到第五号，这前面这五号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对敌基督的国度来说，它是第一个灾祸的降临。好，那七印的揭开，我刚刚说第一到第五号，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是七号陆续在吹，那第一到第五号其实就是第一个灾祸。好，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翻一下，他说第一样灾祸过去，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这里在讲的是说，其实是对什么？对敌基督国度的审判跟击打是什么？ 第一个灾祸。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到是什么，后面在第六号响起看到的是什么，是马军之灾。好，我们看见敌基督国度的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亡，而这个第六号的吹响是天使从这个坛的视角把火倒下来，而这个火是什么？是众圣徒的祷告，也是大祭司基督的祷告而来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前面六号，前面六号吹响，它分别是什么？地、海和空。地、海和空，它是什么？有三分之一的状况发生问题。然后到后面第五号、第六号，到第六号的时候是有三分之一敌基督国度的人会死亡。好，所以这个前面的一到五号，它讲的是第一个灾祸。而后面开始第六号，也就是第九章的下半段是第六号，一路延续到第十一章，这个其实是第二灾，他在讲的是第二灾。那中间很特别，就是插入昨天我们在读的经文是第十章的部分，是什么？大力天使还有赤书卷的意象。当然我们昨天有读到什么？这个大力天使他的声音是像什么狮子吼叫一样。好，然后他呼喊完的时候就有什么七个雷声发出，我们不断的看到七。好，其实这个七雷声发出，这是神的奥秘，神的启示，所以神要老约翰什么封住，不能说出来。但是在昨天的经文第六章，你有看到什么？不再有日子了。好，第十章的第六节，他讲到不再有十日了。好，意思是不再单言了。而这里讲到不再单言讲的是什么？其实他在提到的是基督的国度要完成的日子即将要到了。好，所以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其实就在讲的就是基督的国度要成就。好，所以大力天使把这个书卷给约翰吃，要他封印起来。但是这个书卷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整本圣经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好，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中，我们从前面读过来，分别有七印、七号，还有什么？七号中接下来会有七碗。好，所以七印讲的是从敌基督的国度的这个建立，而七号讲的是什么？敌基督国度的一个受灾，或者说称之为审判。好，所以第七号响起的时候。第七号响起的时候，其实也是圣经在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有提到号角，末后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而且是人被提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指的是什么？是基督国度完成的时候。好，那基督国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当第二最后的号角响起的时候，是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是基督国度完成的时候。那基督国度的开始，其实是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耶稣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其实从那个时候，天国就已经打开，就已经开始了。好，所以基督的国度开始是在那个时候，而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服事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神手中的那一块石头，用来是击打什么撒旦的一个国度。好，所以当这个第七个号角响起的时候，就是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其实讲的是基督国度要完成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其实就落在什么基督国度开始到完成的中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中间，那中间是哪一个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全球的状况，你会觉得真的越来越靠近，就是基督要在降临的时候。那到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章。十一章总共是有十九节的经文。好，其实十一章这边在讲的就是第七号的一个吹响。好，那它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一到十四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燕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洞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地 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好，我们看到这第14节，最后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而这第二样灾祸就是指从第9章的后半段那个马兵之灾，一路延续到第11章这个地方。这对敌基督的国度来说是第二样灾祸，而第一样灾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号到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敌基督的国度。陆海和空有1/3都受到什么破坏，然后到了第6号，也就是第二灾祸的时候，你看到这马兵之灾一降临的时候，敌基督国度的人有1/3的被杀掉。好，所以这个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好，我们陆续会跟大家来说，七印其实你看见就是整个马。灰马、白马，这个马在这边跑来跑去，而造成整个地面的混乱，而是整个敌基督国度的建立。而七号这边吹响，我们看见神就直接对这个国度进行什么击打跟审判。那最后到七号响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基督国度的完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就是什么基督国度的成就。当你看到第二段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在其实在1到14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特别在最后面这个末世的时候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好，那特别是在什么第六号，我们刚刚讲第六号吹响之后到第七号吹响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好，那在14节这边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好，这里其实刚刚有说过，敌基督国有1/3的人死亡。那其实这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幕后，我们教会应该是属于什么？基督的国度，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嘛。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教会要起来，一起来做什么？征战，让这个国度可以完全在地上成就。好，第15节，当然，第15节我们等等会看到，他就在宣告什么？整个基督国度的道，好，就是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其实这个第7号一吹响，其实就是基督的国度要降临，也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的，就是那个末后的号筒要吹响的时候，耶稣会驾着云降临下来。好，那在这个第一段1到14节里面，大致上可以拆成3段。那第一段就是1到2节，然后我们看见它是什么？ 其实神给约翰什么一个苇子做什么，做那个量神的殿，还有量什么神的祭坛。那实际上在约翰的那个时代，其实圣殿早就被毁了，在主后70年的时候，其实圣殿已经被毁。好，所以其实神是让约翰在灵里面看见，看见一个圣殿的一个意象。好，所以这个苇子其实就是用来什么量度用的。它量度什么？量度神的祭坛，量度什么神的殿，还有量度什么敬拜神的人。好，所以为什么要量度？其实我们从经文看出来，其实这是神做的一个什么保护，他有量过的，他就会保护。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看到儿童有印记的百姓，其实是可以不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的。好，所以在这边在指的是什么？在末后，特别在第六号到第七号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好，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征战，不要担心。神在鼓励他的教会不要担心，因为末后的日子他会保护他的殿，会保护他的祭坛，会保护在他的殿中敬拜的人。好，当然在这里指的教会讲的是什么？可以讲说是弥赛亚的教会，也可以讲是普世的一个教会。好，所以我们是被神保护的，阿妹吗？你有没有信心？好，不论七印、七号、七晚在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我们教会是被保护的？好，从这个经文里面，你要看到神在告诉老约翰，我用这个苇子量度过的地方都会被保护，是神所划定的一个界限。神量过的地方，神就遮盖；神量过的地方，神就保护。所以神一定会保护他的教会，特别在最后末后的时候，虽然会面临到很多的灾害、逼迫、征战，但是神在他的教会当中。好，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嘛，七间教会，耶稣不是拿着七个星，然后在七个灯台，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所以耶稣一定会保护他的教会，阿们吗？好，第二节我们看见他说什么？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的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在这边我们看到外邦人要践踏42个月，42个月也就是什么？3年半的意思。好，所以外邦人，也就是这个敌基督国度，会践踏什么？会践踏耶路撒冷，会践踏教会。但是因为有神的量度，有神的遮盖，有神的保护，所以外邦人虽然会践踏到圣城，可是他践踏的范围是被局限住的。因为只要神有量度的地方，神就保护。好，所以这是神在告诉末后的七间教会，我走过的地方，我量度的地方，其实我是会保护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二节的部分，我们看见其实神透过老约翰在对教会在启示，他会保护他所量度过的地，界限。好，他会把这个保护的界限会把它设立出来。我们是属神的教会，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地上以我们现在来说，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七翼里面，就是是不是灰马跑来跑去的时候，所以这个现在不能叫武汉疫情，这个叫新冠疫情。好，它对全球的影响，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是什么？神在我们教会中间，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好，第二个部分呢是3到6节。3到6节我们看到是什么？他在讲什么？两个见证人，这个在说什么？究竟两个见证人讲的是谁？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这边我们看见他说什么？这两个见证人是什么？两个受膏者。这两个见证人是为主做见证的。好，在第3节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其实1260天是多长的时间？也是3年半的时间。好，这个传道这个字的原文是说预言，也就是说这两个受膏者这两个见证人会在地上什么传道，会在地上说预言。第4节他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哦，这个写的又更特别哈。我们在刚开始看的时候看不太懂，这到底在讲什么？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如果 PPT 可以帮我投吗？就撒加利亚书这个地方。其实你在撒加利亚书这个地方，你会看见，其实撒加利亚书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好，这个启示是讲说，如果是灯台，那灯台的两侧有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受膏者，而这两个受膏者有两个金嘴，这两个金嘴，而他们站立在什么？天地之主的面前。而这个金嘴的意思就是什么？受膏者。那我们刚刚说什么叫受膏者？就是被圣灵恩膏的人嘛。好，对，所以这两个受膏者其实他有能力，因为他被圣灵恩膏，所以有能力赐给他，他们就起来建造什么灯台。什么是灯台？我们主日是不是有讲七灯台，讲的是七间教会？所以这两个受膏者其实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在建造神的教会。好，你可以回去比对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好，这两边的话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好，当然在撒加利亚书这边讲到是对所罗巴伯说的。对所罗巴伯来说，神在鼓励他什么？他就是这个受膏者，圣灵给他能力要做什么？建殿的工作。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在启示录，在老约翰这个地方，他所看见，其实神在鼓励我们什么？这两个受膏者其实讲的就是两个教会的领袖，是带领教会的人。当然，这两个教会讲的是什么？一个是指弥赛亚的教会，另外一个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好，不论是外邦人的教会，还是弥赛亚的教会，好，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啊。好，他站在什么天地之主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教会其实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会带领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来建造他的灯台，来建造他的教会。好，所以这两个灯台讲的是什么？两个灯台讲的就是两个教会，或者说两种形态的教会，一个是什么？弥赛亚的教会。好，另外一个是指什么？外邦人的教会。好，所以我们这两种形态的教会里面的领袖，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两个的受膏者，都在做什么？建造教会的事情，都是领受这个恩膏。好，那在第五节这边他提到什么？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然后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好，其实你看见这两个被恩膏的，这两个受膏者，他们都有什么？以利亚的一个恩膏，有火可以从他们的口出来，所以他们是有权柄的，天地都要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可以用灾害 来做什么？其实来击打敌基督的国度。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你在做幸福小组，你不是也带着圣灵的恩膏吗？有鬼的来了，你就奉主的名鬼就走啦，那你不就是用圣灵的恩膏在击打敌基督的国度啊？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好，所以我们是受膏者，阿妹吗？哎，怎么只有两个人说？你们大家都不是吗？基督徒就是受膏者啊，对不对？耶稣是受膏者，这当然没有话说。可是基督徒也是，因为我们被圣灵恩膏嘛。这边讲到了啊，就是被圣灵恩膏的啊。两个金嘴其实在讲的就是被圣灵恩膏的，是教会的领袖啊。我们都是领袖，阿妹吗？所以我们都要起来建造教会，阿妹吗？哦，建造教会不只是讲这个硬体，建造教会讲的是什么？两三个人就是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恩膏来建造，是在谁的面前？在经文讲，在天地之主的面前，就是在这个神的面前来建造教会。好，这个是第二部分。好，第三个部分是七到十四节。七到十四节这里讲的又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好像在看电影这样子？好，其实七到十四节他在讲的是两个受膏者，就像主耶稣那样，他死了然后复活过来。好，在 第七节他说什么？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好，所以两个受膏者面对到这个敌基督的国度，或者说面对到这个世界， 好，那个教会还有这整个等于是在被践踏的一个状况，他们领受圣灵的恩膏，带领教会跟敌基督的国度在怎么征战，他们做了完全的见证之后，在幕后的这个号筒响起的时候，他们的见证会传到全地。但是我们看见有兽会从哪里上来，无底坑上上来，而且把他们杀了。好，看到这里就忽然间觉得什么，受膏者其实也蛮辛苦的哈，传到最后，然后还要被杀。但是你要继续往后看，虽然会被杀，但是后面有什么复活的一个盼望。第八节他说什么？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哦，哇，他们不单是被杀，他们的什么尸首是在大城里面，而这个大城他讲的是什么？索多玛跟埃及，而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所以他们的尸首会被丢在这城里。其实对这两个受膏者来讲，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被谁打吗？这个也是很提醒我们的地方，特别我们教会最近也正在面临类似这种状况。我们也看到地上很多的教会在面临这种状况。什么状况？牧师觉得什么？执事在搞他，执事觉得牧师在搞他，他们彼此都认为什么？你被魔鬼撒旦入了心，以至于让我们整个教会混乱。好，其实我们特别地上的教会，特别新约的教会，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常常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两个受膏者的尸体在埃及一样，其实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一个财富的权势，是一个什么共济会的权势，是一个魔鬼的一个权势。其实我们正在征战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牧师最近是不是带领我们在读一本书，叫什么？火力全开，有吗？你们有没有读？没有，如果没有读，等等找我们丽娟姐买好吗？回去读好不好？我们现在正在面对这样子一个征战，你要明白征战的不是你前面这个人，而是后面那个魔鬼撒旦，他正在搞这些事情啊。好，让我们什么彼此相斗，让我们彼此什么分裂。好，这就是幕后的征战我们会遇到的。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到他说什么？他们尸首虽然躺在哪里？索多玛躺在埃及，埃及讲的就是世界。好，但是也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在讲什么？其实这两个受膏者，这两个 受膏者，他们正在走主耶稣曾经走过的路，他们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而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从圣灵领受恩膏，他建造教会，抵挡什么？敌基督的国度，而他与仇敌征战。那当然，征战到最后，你发现，他好像跟耶稣一样，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后面有一个什么复活的盼望，在十一节里面他说什么？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这两个受膏的者跟基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基督被杀了，有被埋葬嘛，对不对？埋到坟墓里，所以才有那个 空坟墓的事件。可是这两个被杀不是，他是暴露在哪里？旷野里面，不是旷野，城市里面，也就是大家看得到的地方。而他三天半之后他复活，是不是跟主耶稣一样三天就复活了？他们的尸体暴露在外面，可是三天之后，这里讲什么？神的生气，生气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灵。好，神的灵进入到他们里面，以至于他们什么就复活过来。那这对当时的敌基督国度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看见，这两个受膏者不是被杀了吗？可是居然复活过来，其实是要叫什么？叫他们看见，哇，唯有你们的神才是真神，原来你们的神是真神。这样这个的事情，两个受膏者被杀，然后死里复活，会叫这些敌基督国度的人看见什么？认出什么？唯有我们的神是真神。 好，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看起来是灾难，但是你看见的是什么？因为地震而死的人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这个恐惧的人是谁？不是讲受膏者。这个恐惧讲到的是什么？敌基督国度的人，当他看见受膏者死里复活，当他看见这个天灾地震降临下来，他们悔改，将什么荣耀归给神。好，所以第二个灾祸其实在讲的是什么？第二个灾祸，我们刚刚讲从第九章的后半到现在这个第七号刚开始的地方，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整个敌基督的国度被击打、被审判，预备的是第三灾的来到。那你说第三灾是什么？对敌基督国度来说是第三灾，对基督的国度、对受膏者来说是什么？其实就是基督的国度的成就。好，这就是第二大段。就是十五到十九节这个地方所要说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十五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好，这一段其实我们看见就是第七号的吹响，第七号的吹响，十五节这边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而基督的国度就成就了。好，所以当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降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其实这地本来是什么？撒旦掌权的地方。而在这一段里面，他就讲到耶稣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的国度要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度要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这一段其实我们看见的就是整个基督国度的一个成就。我们刚刚说到从什么七印揭开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灾难开始发生，而看到很多不法的事情开始发生。在七印的时候，你看到有人依然在什么跟随什么，不论是假先知这些事情都看见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好，那到七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对敌基督的国度、对魔鬼撒旦的国度来说是一个审判。那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完完全全的掌权。而后面十六、十七节你看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启示录前面看见那个天上的敬拜，就从天上到地上其实是串接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什么？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好多的感谢、赞美、敬拜就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这个末次的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所看见是什么？地上国度被败坏，世界的国度被败坏，魔鬼撒旦的国度被败坏。不单是如此，你看见什么？连约柜都显现。你知道约柜已经消失了很久，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约柜跑到哪里去。在第十九节的地方，你看见当时神天上的殿打开，在他的殿中出现他的约柜，已经失去的约柜 在地上找不到的约柜，但是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当神的国度在地上永远掌权的时候，这个约柜却在天上出现。其实代表的是什么？神与人永远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永永远远会成就的。虽然中间的过程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我觉得神透过这一章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丰富教会，也鼓励我们，不论是在现场听早祷，或在线上看这个直播的，我们接下来，我们马上教会就是要启动这40天的禁食祷告。我要鼓励大家，我们一起起来好吗？我们一起起来，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教会会面临到很多的征战逼迫，会有外部来的，会有内部来的。内部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魔鬼撒旦在背后在见缝插针。我们能不能够警醒？主耶稣也在提醒他的门徒，你们要警醒。当我再来的时刻，我们在四福音书也有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刻，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刻，但是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很多，灾难很多，各样的事情很多，以至于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坚守住？我是受膏者，我是受印记的，我是基督徒，还是我因为看到这些灾难发生，我就远离神了？还是我因为看到这些不法的事情，甚至这不法的事情可能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哦？你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你就跌倒了，你就后退了，甚至你就远离神了？我觉得神在鼓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领袖，你要像这两位受膏者一样，站在这个天地的主的面前来服侍主。服侍什么？来建造教会。如何建造？领受圣灵的恩膏。我们必须不断的领受圣灵的恩膏，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好，特别教会这一波40天的这个禁食祷告，好，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上，一起祷告，每天警醒的祷告，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我们能够分辨仇敌的作为，我们能够分辨谁是什么假使徒、假先知，我们能够分辨什么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在兴起哪一些兴风作浪，而我们可以拿起权柄来斥责他。我们拿起权柄，透过祷告，透过敬拜来守护我们的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祷告其实就像盾牌一样，我们的祷告就像城墙一样，我们需要更多的来祷告，警醒的来祷告，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最后，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特别在第六号到第七号这中间这么大的逼迫的一个时刻，我们才能够有信心，而且有那个盼望，我们可以靠主得胜。阿们吗？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的，因为他就是教会的主，他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站立起来，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西亚布拉巴利亚，卡利亚布拉巴西亚。